晋身神学院。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罗马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乐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1958年他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又可以继续来学习罗马书信里面的真理教义。今天是第20讲，罗马书20讲，题目是信徒得救以后的内心征战。信徒得救以后的内心征战，或者说有两个律，信徒心中两个律的征战。经文是罗马书第七章从13节开始到25节，第13节到25节。关于这个经文的分法实在是有一点不大容易，因为本来罗马书第七章跟第六章是一连下来的经文，讨论我们信主跟基督联合以后的属灵情况。这个属灵情况特别是指作我们信徒的心灵情况，不过为了时间的缘故，所以我们分作好几讲来解释。六章七章我们分四次的讲座，那么现在是第七章的最后一段。我现在先把经文读一遍，第七章13节开始到25节。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计了。我们原晓的律法是束缚灵的，但我是束缚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即使怎样，这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有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识，我是喜欢上帝的律，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上帝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这一段的经文在解经上面有好多不同的看法，最少有两派还是两种的看法。一种的看法说，这是一个不得救的人的经验，一个不得救的人他常常有很多的挣扎，那么他们就结论说，这是对不得救人而说，他是描写一个不得救的人的人生心理状态。另外一般人说，这是一个得救人的经验，因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心中接受了基督的生命，从基督的生命他就认识神的真理，而神的真理就成为他心中行善的律。但是当他有了这个生命行善的律的时候，他同时还有在肉体，就是人的本性里面一些失败软弱的律，那个律是倾向于犯罪的。所以这个犯罪的律跟那个要立志行善的律，就在一个信徒的心中常常起了冲突。那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的第二种的解释。我自己好好的细心的思想罗马书整个的救恩的时候，我认为这第二种的解释应该是这一段经文的本意。在许多比较文明的社会，或者说有更多伦理道德讨论的社会里面，我们常常会发现，不论在中国也好，在印度也好，在希腊的哲学里面也好，常常说人有两个性，行善的叫做人性，行恶的叫做兽性，野兽的兽，兽性。良善的人性就是要做一些建设，有益人群，做一些所谓功德的事。那么兽性，野兽的性情，就是破坏，就是做一些不好的，叫人痛苦的，叫人难堪的，这个兽性。所以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说，一个人如果不在正常人所认为对的观念里面生活的话，这个人就容易把他的兽性表达出来，那就是破坏的，那就是带来人类的灾难的。所以在我们中国的古代思想也有这个。因此我刚才说，有人认为这段的经文是指着不信主的人说的，这也有他们在哲学思想跟他们的文化里面的解释。不过无论怎么样，这段经文到底讨论的是告诉我们什么事呢？有很多的基督徒常常不好好继续研究圣经的真理，而很多传道的人自己大概也没有很清楚研究圣经的真理，就按着在别的宗教所领受的一些观念带到教会来解释圣经，所以常常说信耶稣的永生就凡事顺利，随心所欲，无往不利，对于上帝就是有求必应，你要什么祷告上帝，上帝就马上给你，那么在世就过着富足顺利蒙福健康 凡是参圣的那一种的生活，这其实不是基督教的道，也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这乃是从别的宗教在这个俗世的宗教里面求福求利求财的那一个宗教观念里面而带来到教会里面的一种解释。我们从圣经的真理看到，神救我们不是要我们过一个顺利的生活，乃是过了一个有了新的生命就要与旧的生命，有了新的文化就以旧的文化来斗争，还是来彼此挣扎的一个生活。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一个蒙恩得救又活在旧文化旧社会里面的人所必须有的一个人生的经验。这个经验在第五章里面说，就是要经过各种的苦难来操练我们那一个蒙主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在苦难里面我们能够忍耐，在忍耐里面能够得着劳练，在劳练里面就对任何的磨难有一个盼望。所以第七章这里的真理就是告诉一个蒙恩得救的信徒当有的实际的经验。我现在跟各位来看第十三节，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这里所讲的良善就是律法，就是神的诫命，这是在第十二节里面说的。所以这个良善不是指上帝，那是指着上帝所给我们的律法和诫命的本质是良善的。那么这良善的上帝律法上帝的诫命叫我去犯罪是叫我死的吗？答案是断乎不是，绝对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记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就更显出是恶极了。所以这节圣经说罪界的律法叫我犯罪叫我死，这就显明罪是真的可怕。所以这里说显出真是罪，叫罪因做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所以罪的本身叫人犯罪，罪的权势罪的引领叫人犯罪，而不是律法跟诫命。所以我们不要怪错人，以为律法诫命叫人犯罪。虽然前面说律法告诉我们什么是贪心，告诉我们什么是杀人，而且杀人贪心是罪，真正叫我们犯罪不是律法不是诫命，乃是罪。第十四节，我们原小的律法是说服灵的，但我是说服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这里说到律法是说服灵的，什么意思？原来的意思说，这个神的律法是管理我们的灵命，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第六章六十三节告诉我们。所以律法的本质是属于灵，是管理我们的灵命的。那肉体呢？我们这个肉体借着亚当一次用肉体去犯罪以后，就把人的身体卖给罪。换句话说，这个罪就要来控制我们。卖一个罪的意思是说，罪用他的势力来控制我们，叫我们人非犯罪不可。所以这里说我说服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但这个卖给罪我们不要用买卖的观念来说的哈，因为这是用一个交易性的意思，买卖是一种交易，就是我要得多少我要付上多少代价。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犯罪虽然有最终的快乐最终的享受，但一定要付代价，而这个代价太重了。 就把我们的身体卖给罪，让身体做罪的奴仆，去犯罪，去受刑罚，受痛苦。所以第十四节告诉律法是管我们的灵性，但是我们的肉体卖一个罪以后，我们就失去了自由。下面我要跟各位谈到这两个律怎么样一生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战争的一个经历。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您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难题。在节目完毕之后，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继续收听。
现在要跟各位谈到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有一个新生命的律，就是耶稣基督救赎而带给我们的律，而这个律是根据神的话为标准的律。换句话说，我们信耶稣的人就有神的话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用律是好像律法的名称，那么我用原则，我想比较大家容易明白。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就以神的话为我们生命的粮食，以神的话为我们生活的标准，以神的话为我们生活为人的准则，这是一个新的律。可是我们在旧的社会还是说旧的文化旧的观念里面长大的，那我们另外有这个律这个原则存在我们的生活习惯里面，所以我们就有两个了。比方说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以为一定凡事要讨的社会群众的欢喜，那么社会群众大家要什么我们就一定跟着去了，为了免得我们脱离了这个社会群众。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明白这个社会的群众有很多的生活习惯，有一些是对的，有一些是错的。简单的举个例子，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关于男女的来往非常的自由，不必有正式的结婚，也没有百年偕老的婚约，喝得来不喝就吃上了，这是今天我们社会的文化。我们社会以为如果不这样好像就跟不上潮流，就是个落伍的人。那么这个文化在我们的生活习惯是一个律，是一个原则。可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有一个神的话作为我们生活的原则。夫妇结婚是很神圣的，只能够一夫一妻，不能在丈夫和妻子两个都活的时候还有别的情人，还是与别人发生性关系。那么这是新的律。那么现在怎么办呢？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新的生命主的话当作我们生活的标准，那么还有一个社会的大家所生活的一个标准，因此我们进到这个社会里面，这两个律就开始挣扎。到底我要顺着大家活在这个社会里面，还是我要遵循上帝的话作为生活的原则？那么就开始挣扎。在这里也讲到一个世事的经验，当我们这个新的律就是以耶稣基督的真理当作我们生活原则的这个心智有的时候，那我们就会遇见那个按照社会的生活原则的那个意念也来了。那么两个就比较，在这两个比较的时候，再另外有两个律，一个呢是罪的律， 整个社会群众的压力，大家都怎么做，你为什么不做？所以我们这个理念旧的生活习惯的原则，再加上未来社会群众的压力，那么就两个了，两个的力量，两个合一的力量。假如我们里面那个新生命的律没有赶快寻求圣灵的帮助，耶稣基督的帮助，那我们孤军作战，一比二就容易失败。那么假如我们立刻明白，我一个人一个律，这里面新的律还不够强壮，我没有办法胜过外面的这个罪恶的环境还有这个社会的力量，那我求圣灵帮助，怎样我们就二比二，而且圣灵的能力，圣灵的真理力量远远能够超过社会的群众的那一个生活习惯的原则。那么这件事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是道成若身，耶稣基督道成若身的时候，在他的若身里面有道，这个道就是上帝，这个道就是上帝的真理，这个道就是神要人类在世界上生活的原则。耶稣来到世界有这个神的道的原则在他里面。那么耶稣基督在犹太的那一个环境长大，他发现犹太的生活习惯，犹太人很多文化，大家已经普遍化的好多东西跟上帝的旨意，跟上帝熟定人类生活的原则不一样。比方说他们孝敬父母，怎么孝敬呢？在犹太的文化里面说，我们只要跟父母吃跟父母穿，一个地方给父母住，我们就可以做任何所做的，不管父母的心意，我们可以悖逆，可以不听话，可以不尊敬，所谓大义灭亲都可以做的，这是社会的风俗习惯。耶稣基督知道神的话是永远的真理，人的风俗习惯是经过人的修改，是达到人自私的目的，因此耶稣拒绝。所以耶稣基督在世界的时候，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他跟着父母回到拿撒勒去，凡事顺从，使人与上帝喜爱他的心与他的身量一起长大。耶稣基督看见当时犹太的文化在孝敬父母的事上不对，他里面有一个神的律，加上圣灵的帮助。各位要注意，当耶稣基督在肉体的时候一直有圣灵的帮助，使他能够胜过外面的攻击，外面的社会生活的原则，这是一个例子吧。另外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有上帝的话作为他生命的律，所以他在安息日不但遵守安息的规矩，他也在安息日真正实行爱人如己的真理。所以他在安息日常常医病帮助有需要的人，但是在犹太的文化里面，安息的律就完全停止工作，就是帮助人医病的工作也不能做。那么这个文化来的原则跟他心里从神的真理来的原则就冲突了。耶稣怎么做？他仍然顺服神，他求圣灵帮助给他力量，在安息日医病赶鬼。各位要注意，耶稣的医病赶鬼讲道帮助人都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而做的，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无论对什么文化的力量， 文化大家习惯做的，文化让上认为是天公地道的事，但是如果违背圣经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要靠圣灵的能力拒绝不做。耶稣基督另外给我们看到，单单手接妻而心里空虚，没有得到圣灵的同在，那是很危险的事，那是很可怜的事。所以特别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当那个祝棚节过的时候，耶稣看见人的心里还没有得着圣灵的能力，他们虽然在风俗习惯上的仪式遵守了，可是里面完全软弱无能，没有圣灵的能力。所以耶稣基督就在约翰第七章37节到39节就呼吁说，凡口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赐给他生命的水源，这个生命的水要在他里头好像活水降火，用到永生。后来约翰注明说，这是指着信徒要领受圣灵而说的。耶稣基督很懂得在任何面对文化的罪恶必须有圣灵的能力来帮助他，来胜过他单独的灵单独献上的意志来对抗罪恶社会的力量，社会许多犯罪的习惯。这里我要再一次跟各位解释一下，就是怎样看来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事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就是什么呢？当我们心里那个良善的灵，以上帝的话为生活标准的心智，假如没有圣灵的帮助，而我们去面对那个旧的生活习惯加上社会的力量，那我们很容易失败。那我们在这样的挣扎的过程里面，我们怎么样呢？23节说，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我的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就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24节说出他的真话，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25节就是答案，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各位，我们真正的要过一个按照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生活的原则来行善，来做我们心中所愿意的善，那必须靠主耶稣，靠那从死里复活的耶稣，靠着他复活的大能，让我们能够得胜。这样我们的内心就顺服上帝的律，这样我们就能够结出良善成圣的果子。愿主赐福我们有这两个律的战争，但是能够得胜，靠主耶稣基督就能得胜了。
晋升神学院播送完了，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愿神祝福您。